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也谢谢你让我们刚刚度过了普天下都在庆祝你复活的日子。是的，主耶稣，你已复活，在这个世上没有你的坟墓，因为那里虽然短暂的拘禁了你，可是你却靠着天主赐给你的大能，完完全全的从死亡中得胜了。主耶稣，也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复活的主。你是复活的神，你就同我们天天在一起，你陪着我们走过每一天，你陪着我们经历了春夏秋冬，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主啊，你也允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冬天，但是你却应许，你说你同我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主耶稣，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更谢谢你赐下你的圣神，你的圣灵扶助我们的软弱。当我们不知道如何时，你的圣神就要开启我们的口，你要把你的话充满我们的五内，充满我们的口，使我们都成为你圣洁高贵的器皿。当你召叫我们，当你使用我们的时候，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让我们在谦卑顺服中，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衷心地传讲你赐给我们的话语。主耶稣，我也呼求你的神充满我，充满我们。来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个你的子女，你开我们的口，可以说你的话；你开我们的耳，能够听见你说的话。主啊，我们更求你开我们的眼，那属灵的歌眼，你赐给我们，你开启，让我们能够看见。不管是你借着你的圣经，还是你借着你的仆人，你向我们所预表的、预兆的，主啊，让我们都能够看见，都能够明白，能够进到你给我们的命定中。主耶稣，我们献上深深的感恩、感谢、赞美、敬拜你。我这样的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感谢主，赞美主。今天呢，使我们暂停了几次查经，又开始恢复。很感恩主给我这个恩宠的位置。那今天我们查经的内容呢，就是查厄泽克尔先知书、以西结先知书12章的1到7节。那按照往常我们的惯例，我先邀请艾美姐妹来打开音频来读英文版。
The word of the Lord also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you dwell in the midst of the house of the rebellious, who have eyes to see and see not, who have ears to hear and hear not, for they are a rebellious house. Therefore, son of man, prepare your belongings for removing and going into exile, and move out by day in their sight, and you shall remove from your place to another place in their sight. It may be they will consider and perceive that they are a rebellious house. And you shall bring forth your baggage by day in their sight, as baggage for removing into exile. And you shall go forth yourself at evening in their sight, as those who go forth into exile. Dig through the wall in their sight, and carry the stuff out through the hole. In their sight you shall bear your baggage upon your shoulder, and carry it forth in the dark. You shall cover your face so that you cannot see the land, for I have set you as a sign for the house of Israel. And I did as I was commanded. I brought forth my baggage by day as baggage for exile, and in the evening I dug through the wall with my own hands. I brought out my baggage in the dark, carrying it upon my shoulder in their sight.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艾美。接下来，请吴阳打开音频来读思高版。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是住在叛逆的家族中，他们有眼却视而不见，有耳却听而不闻，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人子，你要白天在他们眼前准备充军的行囊，并在他们眼前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他们或者能看清自己是叛逆的家族。你白天在他们眼前把行囊搬出。像搬出充军的行囊，傍晚在他们眼前出发，向充军者出发。你还要在他们眼前在墙上穿一个洞，由那里走过去。你当着他们的面把行囊背在肩上，天黑时出发，并且蒙着脸，看不到地面，因为我要使你作为以色列家族的一个预兆。我遂遵命行了。白天我把行囊搬出，有如充军的行囊。傍晚用手在墙上穿了一个洞， 到天黑时，当着他们的面，把行囊背在肩上出发。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欧阳。接下来，请秀芳打开音频来读和合本。
共读以西结书12章1到7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住在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眼前搭在肩上带出去，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物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眼前搭在肩上带出去。主的话语。
谢谢艾梅，谢谢欧阳，谢谢秀芳。今天我们查的是《厄泽克尔先知书》12章的1到7节。那在第一节中就说，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是住在叛逆的家族中，他们有眼却视而不见，有耳却听而不闻，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这里主就跟他的先知讲。他所要去对他们宣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族、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人，就是他们是叛逆的。那这一个叛逆呢，那就是叛逆的意思，就是不听话。我也在查了一下，在以西结先知书、厄泽克尔先知书2章，当先知最开始被派遣的时候，天主就对他讲了。其实我就想，在天主派他去的时候，如果不跟他讲清楚，可能先知去到那里的时候，他说他们不听，那他有心中可能就会有，哎，为什么主的话不成就呢？因为这明明是从主而来的，可是主提前就告诉他，他要去到的地方，他要面对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当他讲了这些话的时候，他所面对的这些人，他们。不看不听的时候，我想先知他自己就能够明白，这是天主早就告诉他的，就是他要面临着这种情况。可是他的使命呢，就是盟主的派遣，就是去说，而不是因着环境的人是否接受、是否看、是否听，那他就不成行天主的旨意。所以真正的是主的先知，那他们的心意是完全从主那里而来，与主对齐的。所以在第二章中。主这时候就对厄泽克尔先知说：“第一节，他就向我说，人子站起来，我要同你讲话。第二节，他向我讲话时，有一种神力进入我内，使我站起来，也听见他同我讲话。那先知他在听主向他讲话的时候，他觉着有一种力量进到他里边，使得他不但能够听见，他还能够站立在主的面前来恭听主向他讲话。”主就继续跟他讲说，第三节，人子，我派遣你到以色列子民，到反抗我的那个叛逆的人民那里去，他们和他们的祖先，直到今天还违背我。那些子民虽厚颜无耻，心肠顽硬，我仍派遣你到那里去，向他们说，吾主上主这样说。主告诉他说，我派遣你是到以色列子民那里去。也告诉他，以色列子民就是一个叛逆的民族。所以在今天查经的第一节，主就说你住在一个叛逆的家族里面。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人看外貌，上主看人心。主告诉我们不要审断，所以我们凭自己就不能够说人家，哎，你是叛逆的哈，或者是你是不顺服的。 可是，如果这话是从主那里来的，主说这是叛逆的民族，这是叛逆的子民，那他讲的话是不会错的。有的时候我们看外貌，可能觉得哦，这个还是蛮顺服的，或者是说，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那表面上还是很好的。可是主让先知所看到的，都是有的时候是外面看不到的，因为主他知道人的心是什么样的。包括之前我们查经的时候，主也带着厄泽克尔看到了那些25个民长老和民间那些首领们，他们在暗中所行的。那这一个权柄，他们在暗中所行的，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天主可以看到的。如果他不带着厄泽克尔去，那厄泽克尔也看不到。那后来呢，主就在众人面前显明了他们所做的那一些事情是拜邪神。啊，拜偶像是惹天主发怒的，所以主就说：“你们再三再四的惹我发怒，以至于我不得不离开，我的殿，我的荣耀也不得不离开。”那在这里呢，主在第二节中就跟厄泽克尔说了，他要去对那讲话的一群人，就是叛逆的人，就是叛逆的家族。那在我查了一下，在第二章中好像至少有5处，主耶稣亲自告诉先知说他们是叛逆的人。第三节中说，他们今天还违背我，是反抗我的那个叛逆的人民。第5节也说，他们原是叛逆的家族。第6节也说，你在他们面前不要胆怯，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无论第7节就说，无论他们听或者不听，你应向他们宣讲我的话，他们原是叛逆的家族。那第八节说：“人子，你要听我向你讲的话，你不要叛逆，像叛逆的家族。”主在这里边就5次跟厄泽克尔先知说他们他要去的地方所面临的这一群人，那是叛逆天主的。叛逆呢，就是不顺服，就是不听上主讲的话。那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跟一个姐妹有聊天，那她最近身体有一些状况，不是很舒服。他就去看医生。那医生跟他讲的呢，就是说，纵使是你靠着你的信仰啊，可以得到痊愈，可是你仍然要吃一段时间药哈。那也使得我这时候想到了，就是说，我们的耳朵，天主给了我们一个耳，那主开我们的耳，就像他对以赛亚先知说，我上主开了我的耳，我没有违背他。那同样呢，那主对我们讲话的时候，主说，女人，你的信德救了你。那当我们听见主这句话的时候，实际上我在选择我究竟要听谁。那这一群以色列子民，他们叛逆的家族呢？先知被派遣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那主提前就告诉先知说，他们是有眼的，可是他们视而不见；他们是有耳的，可是他们听而不闻。那他们能够听见，可是他们听见的却不相信先知。蒙上主所派遣的先知对他们所说的话，他们却去听信一些无稽之谈，甚至有一些假的先知也对他们预告说，没关系的啊，你们很快就会回到你们曾经被掳之前所生活在那个地方。可是先知们他们从主领受的启示是一致的，包括耶利米亚先知他曾预言说，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70年。那当时期一满，天主就会带着他们回来。可是，在这70年时间未满的时候，那也有一些假的先知就预言说啊，你们不用在这里建房子啊，不用在这里居住啊，也不用在这里怎样，你们可以很快就回去了。可是主说他的话是一定成就的。那达尼尔先知呢，他也是在应该是在巴比伦被掳的第一次被掳的人群中。那他注意到了耶利米亚先知所说的这一个时期，就是他的以色列子民要被掳，就是他的本族要被掳70年之久，所以他也在主前恳切地为这些可怜的人献上恳切的祈祷。但是他的祈祷是蒙主悦纳的，因为他没有说求主改变啊，主啊，你饶了他们吧，哈，让他们就能够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回去。可是主定规的时间呢，就是时期一满。这个时期没满呢，因为天主做事事事有定时，他也不讲谎言，所以这时期呢是必定要满的。但在这充军的时期呢，那主面临着这一些叛逆的家族，他立了厄泽克尔去向他们宣讲， 前面我们查到，就是1到11章中主提到了很多次，说我派遣你去，你要说，你不管他们听还是不听，因为他们本就是额间心硬的人。但是我要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就是他们不听，你还是要讲，也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口中所说的，你只管去传讲我的话语。那先知就派遣去，他就讲。可是当他讲的时候，前面就讲，他们真的是不听，他们有耳不听。那这时候呢，在我们查的3到4节中呢，那先知就开始用他的行为，上主让他做了这一系列事情，告诉他们他所说的话，他要允许发生的事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被掳。那当然，3到7节中呢，他讲到的很多，就是先知白天呢，你要在他们眼前准备充装的行囊。为什么要在白天做呢？就是让他们看见，虽然他们的眼是有的时候看不见主的作为，可是先知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起被掳到那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在他们中间生活，他白天所做的事情，他们还是可以看到的。那主让他这样做，就是我说了你们不听，那我就让他演给你们看。现在呢，在世界上有一种叫行为艺术，哈，就是用他的身体啊，表现出来的事情来宣讲，或者是来表达一种事情。那先知在这里呢，他就主就让他你用这个行为，就是他已经提前说就是这样。你看，我白天我要准备好我的行囊，因为马上就要被掳之地去了。那晚上呢，就把他们的在他们面前就出发，向充军者出发，然后在他们眼前在墙上穿一个洞，由那里走过去。那我也查看了一些圣经的注解哈，解释他们就实际上他现在所用行为所表达的，上主让他来演出来的是在后面我们查经的时候，在12章的后边一些节会详细的说，就是他预表着整个以色列子民，包括他们的君王都要在夜间的时候就逃跑。那在前边我当时查到的时候也有讲，就是为他们做了这个预兆，就是以厄泽克尔先知就用这个行为，主说：“我要使你作为以色列家族的一个预兆。”其实从这里看到了上主的那一份爱啊，那一份不舍弃他们，就是我让先知派遣先知去跟他们讲，讲了他们不听，让先知预言给他们看，就是你看这些事情，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做的，就是要发生的。那天主给他们预兆，其实的一个目的呢，就是为了督促他们悔改。上主不希望他的百姓丧亡，因为他造了人，本是要管理大地、管理天空的飞鸟、海中的鱼，就是一切受造物都是在人的管辖下。可是因着这第一个人，他所创造的人，我们的元祖亚当，他犯了罪。那亚当所犯的罪是什么呢？其实，在罗马书第5章中有讲，我们可以一起看翻一下，翻到罗马书第5章第19节，正如因一人的悖逆，大众都成了罪人；同样，因一人的服从，大众都成了义人。第18节也说，就如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了罪。同样，也因一人的正义行为，众人也都获得了正义和生命。就是这一个人他的悖逆，那这里我们知道他是指的亚当，因着他一个人悖逆，我们大众就都成了罪人。所以最开始亚当犯罪，那这里边讲他就是一个悖逆的罪。以色列子民今天被上主称为说这是一个悖逆的家族，那这一个悖逆就是不听上主的。那亚当天主造他的时候，其实每天都跟他往来，说了很多。那最重要的有一件事情，天主告诉他不要做。我也在想，不要做。当人跟我们说不要做的时候，其实就是提醒我们，或者是将来我们可能要面临着这种情况的时候，提前告诉我们，就是免得我们陷于诱惑中，免得我们陷于罪恶里。那主跟亚当就是说，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乐园中央的那一个知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要吃，吃了就会死。这一个不要，天主说要很多你都可以，可是这不要这里看到只有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亚当，天主给他造的助手厄娃受了蛇的诱惑， 诱骗啊，其实他自己就心中的私欲就被勾引出来，就生出了这个邪恶的念头，他就把主的话忘记了，他就去伸手摘了一颗吃了，而且他也给亚当吃了。那当他们吃了的时候，天主所预先告诉他们的话就说：“你不要吃，吃了就会死。”所以因着一个人的悖逆，这罪恶进入到这个世界，死亡也就一同进到了这个世界。那天主造人本来是不死的，好像是圣经中哪里是不死不灭的。可是这因着一个人的犯罪，死亡进入这个世界，那我们众人可能都面临着了同样一个结局，就是从生下来我们就面临着死亡。感谢主，赞美主。那在这一个被掳之地，在被掳的悖逆的人中，厄泽克尔被上主拣选，成为他的先知，传讲他的话，做以色列家族的预兆。其实主也告诉他们，就是以色列子民他们的犯罪就会引发他公义的义怒。那这一个义怒呢，天主让他的先知先做这个行为啊，告诉他们。你们若不悔改，那这所说的都要应验，都要印证到他们的生命里，在整个民族的命运里边就要实现的。所以在神施行审判之前呢，他是会做出警告的。我们上次前一段时间参加的讲习会的主题就是你要用薄暮造一只方舟。那在这讲习会中，主释放了很多的启示跟光照，其实就是主拣选了诺厄。因为当时大地上充满了邪恶，人心所思念的无非都是恶，都是罪。那主就后悔造了人，但是他给人机会，他派遣诺厄说：“你要准备一只方舟。”那在诺厄准备方舟的时候，他也在传讲义道。经上说他是传讲义道的，所以他在一边准备的时候，一边就在对那一个时代的人，他在宣讲上主的公义啊，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回头啊！你们要回转，不要再在罪恶中生活，以便这审判临到众人的生命里。所以天主做让以西结、厄泽克尔做预兆，一是说希望他的子民能够悔改，就是不断的给他们机会，跟他们说，让他的先知来做这个预兆。那这个悖逆的子民、悖逆的家族，真的就是不听啊，不看。也不相信，可是他们却相信了其他的啊，他们去敬奉其他的偶像，可是最后证明这些虚无的东西不能够拯救他们。那照样天主所说的话是一定要成就的，就是成就在他们的生命中。所以这一个叛逆的家族，那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15章的23节，悖命等于行捕，顽抗与敬拜偶像无异。这是上主对当时以色列子民要求立了一个王，就是以色列子民第一个王撒母耳所说的话。那前面呢，主又跟他讲15章的22节，撒母耳回答说：“上主岂能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听从上主的命令？听命胜于祭献，服从胜于绵羊的肥油脂。悖命等于行捕，顽抗与敬拜偶像无异。”那和合本就是讲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相等。当他们犯了悖逆的罪的时候，其实在上主的眼中就跟行邪术是一样的。那我们都知道天主所定的诫命中，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条就是你们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上主，你们的天主、你们的神啊，不可以去敬拜邪神啊，不可以去为自己树立偶像。啊，也不可以制造那些偶像，让人来朝拜。那这主所定规的这一些事情呢？那在这里就说，你悖逆的时候，其实就跟这个罪是一样的。那这一个悖逆的子民呢，他们在上主在申命记中也不断的跟他们讲，梅瑟那主三申命记的31章27节，主这里告诉他们说，因为我知道你是如何的顽固执拗。这是梅瑟跟他们讲的，说我还同你们生活在一起的今天，你们就这样反抗了上主，何况在我死后呢？那梅瑟知道这一个悖逆的民族，他活着的时候跟他们讲的这些诫命，那当他死后的时候呢，他们就是更是不听。 更是不听这一个悖逆的家族，就从一代又一代，一个王接着一个王，就这样一直下来。那到最后的时候，真的是恶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天主那里时期满了的时候，他们还不回头，那他们被掳的命运就临到他们的生命里了。所以在这里，他们说他们有眼却视而不见。那我们有眼睛，我们怎么看不见呢？我就在想，当我们有眼的时候，我们看不见。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的眼瞎了。虽然有这个眼睛，可是这个眼的功能没有了，瞎掉了，那他就看不见。还有一种呢，就可能我看了，可是我却没看见。就是好像有的时候我也经验过这种，就是当我的脑子里边想别的事情的时候，好像表面上我是看见了，可是实际上我是没看见。那这一个有眼看不见，我们看一下在格林德后书的第4章第4节，因为今世的神已蒙蔽了这些不信者的心意，免得他们看见基督天主的肖像、光荣福音的光明。前面第3节说，如果我们的福音也被蒙住了，那只是为丧亡的人蒙着。第4节就说，因为今世的神已蒙蔽了这些不信者的心意，免得他们看见基督天主的肖像、光荣福音的光明。这里说有一个今世的神，就使得那些不信者的心就被蒙蔽了，所以他们有眼，他们也看不见。有的时候我们想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这么简单的事情，耶稣是主啊，耶稣可以救我们，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可是好像怎么他们就不信啊，他们就不听，因为这里告诉有一个今世的神就蒙蔽了这些不信的人的心，使得他们的眼睛看不见，他们的耳朵听不到。在厄弗所书的第2章第2节，那里讲到，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着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全能的首领，即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我们再看一下第1节，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着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全能的首领，即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就是当这悖逆的时候，人处在这个状态中，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的身上，其实有一个恶神。我去查了一下，他这个恶神，他在原文中用的就是一个灵字，就是 spirit。那这一次呢，说大哥也讲了啊，有很多的应该是 demon 还是就是那些邪灵哈、啊，可能就是寄住在人的生命里，他在人的里面，那给很多的坏的想法，甚至邪恶的想法。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听主的话，因为主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那我们选择相信了他的，其实他就在这心中发生作用之后，他就蒙蔽了这人的心眼，就使得他看不见，使得他听不到这一位永活的神，这一位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他向我们的生命讲话。那这样一个悖逆之子，我们从前因着过犯和罪恶也是死的，但是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那我就查了一下罗马书。就是这个悖逆的罪，那怎么能够解决？因为从原祖亚当那里，他就是悖逆，不听天主的话，就犯下了这个罪，殃及了众人，使得我们后边的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人就落在了这死中，落在了这罪恶里。罗马书第5章讲了很多，我们过去的人就是在旧的亚当里的，和在新的亚当里，那一个人是怎样讲的？好，我们一起看一下12节。就如罪恶借着一个人进入了世界，死亡借着罪恶也进入了世界，这样死亡就殃及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诚意也是如此，诚意也是如此。第14节，从亚当起，直到梅瑟，死亡却做了王，连那些没有像亚当一样违法犯罪的人，也是属他的权下。这个亚当原是那未来亚当的预象。那这里有两个亚当，一个是旧的亚当，一个是新的亚当。那这未来的亚当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第15节，恩宠绝不是过犯所能比的，因为如果因着一个人的过犯，大众都死了，那么天主的恩宠和 和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宠所施予的恩惠，更要丰富地洋溢到大众的身上。这恩惠的效果也不是那因一人犯罪的结果所能比的，因为审判固然是由于一个人的过犯而来而被判定罪，但恩赐却许许多人在犯了许多的过犯之后获得了诚意。如果因一个人的过犯，死亡就因那一人做了王，那么那些丰富的蒙受了恩宠和正义恩惠的人，更要借着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为王了。第21节，以致罪恶怎样借死亡为王，恩宠也怎样借着正义而为王，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获得永生。就是这一个旧的人活在亚当里边，我们的人，那注定结局就是在罪恶的权势底下，结局就是死。可是主耶稣基督，他时期已满，天主就打发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这一群本是悖逆的子民。先知曾经向悖逆的子民讲话，可是因着今世之神蒙蔽了他们的心眼，他们看不到，他们听不到。那主耶稣基督，这天主的儿子，墨西亚，天父的怀中的圣子，唯一的圣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来救我们。那主耶稣基督，他因着亚当一人的悖逆，我们都落在了罪里。可是因着一个人的服从，一个人的正义的行为，我们大众就成了义人，众人就都获得了正义和性命。这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那旧的靠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同他一同钉死了。我也记得曾经有一位主的仆人来见证，说他的生命呢被主得着以后呢，就在圣神内生活，是被更新的。可是有一天呢，他就因着什么情况我忘记哈，他跟他的先生就发生了冲突，他心里就很难过，很生气。后来他就去上班，等他上班再回到家中的时候，他说他在意象中还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他看到了家中地上躺着一个死人。他就说怎么会这里躺着一个人？那他就走过去一看，一看发现那个是他自己。说这时候圣灵圣神就在他的心中跟他讲话，他说你不是死了吗？你不是与耶稣基督你的旧人跟他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吗？就是那个会发怒的、发脾气的、悖逆的旧人，不是与主一同钉死了吗？怎么今天你又活了呢？这个旧人又活了呢？所以，当他讲的时候，讲这个见证的时候，那我一直在记得，因为在我的生命中，主一直给了我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就是313的功课。那我也发现，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真的是环境中能够惊艳到，很蒙福。那当我愿不顺服的时候，圣神圣灵的管教就在那里，就是不行，就是不行。那这次呢，讲习会结束以后呢，我们一家人哈，开着车，刚好我妈妈、姐姐、哥哥也都去参加，我先生也去参加，我们一家人就开着车往回走。那这一路呢，很感恩，看到了主那眷顾周详的爱啊，一路上他都在照顾我们。不好的天气，天气预报说不好的时候，那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诶，就是晴天。说有狂风暴雨的时候，可能等我们过去的时候，哎，又是一个晴天。那我也在环境中也跟主求记号，我说主啊，我愿意承接你的旨意，如果你允许，那我就要带着家人一起，先生开车，我们就一路欣赏主所创造的美好经验，他对我们的那一份爱和保守。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那我自己的体验就是，当我顺服的时候那好像很多事情就很容易，气氛也很好。可是当我有一点点悖逆的时候，不听我先生的话的时候，哇，环境中就发生事情。那昨天呢，我们回来的时候一起路过呢，深圳有一个很美的一个沙滩，我们就去看了一下，在那里呢，路过一个甜品店，那我哥哥呢就说，诶，这个他没有吃过所以他这样一说的时候，我里边就有一个感动，就觉着天气又很热我就进去帮他买一杯冷饮给他尝一尝。那我先生呢，他是看到了天气有点阴好像飘起了一点点小雨花，他就说，诶，不要去了，我们就赶紧走赶紧往家走。那我这时候就在那里，好像心中是为了爱哥哥呢， 我就把先生的话就放在那里，我说你们先走，我很快我就会来追上你们。可是当我在那里买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排队啊，我的钱也交了，就在那里等啊等啊，一个出来了，另一个还没出来，那就这样就耽误时间了。耽误时间了，那当我在买好了去追他们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啊，他们已经就是走得很远了。那我知道可能我的先生很爱我，那他就回头来找我。可是我就觉着这已经有点不平安了，因为他就觉着哎，你为了这点小事来耽误哈大家的行程，那我也没有办法说什么。但是我就真的是体会到，好像主啊。就是这一点点小事，当我不听他的话的时候，好像这环境中就有很多的事情让我心里很难过，让我很不舒服，或者让他也很不舒服。那在我们开车去的路上也是一样的，就好像我好像觉得天主怎么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意思哈？当我的意思跟我先生的意思一旦不合，我选择不听他的时候，一定就是环境中就发生那个事情，让我就觉着知道这是主管教的手。所以在这里就想听是要听权柄的。那有的时候我自己想啊，我自以为意啊，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可是按照天主所定规的，那我就是没有做到啊，我就是有悖逆的心在里面啊，有不顺服的成分在里面。那主就借着环境来管教。所以这一个悖逆，我想若不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我与他同定，这一个老的生命真的是让生活很难过。啊，让生命很难过，这是很小的事情就有经历。那如果有大的事情的时候，那以色列子民他们就是这样的悖逆，他们的生命一定是过不好的。那主说你们不要拜邪神，啊，不要去敬奉那些虚无的偶像。可是他们不听，他们依旧去做的时候，那没有办法。就是我想这一点点小，我小的悖逆，我的生命都没有办法活在主的那一种平安里，那何况这种大的那。悖逆的是上主所讲的话，上主所给他们的命令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必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是这一个有死的生命，靠着主耶稣基督他来，他救赎了我，那我愿意。那虽然这个死是在不断的哈，天天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致死这旧的人，致死这肉性的妄动，那要靠着主的恩典。但是主他说他成了，他做成了。所以，当我心里认罪悔改的时候，有的时候口里还不能够讲啊，觉着自己还有义的地方在。可是，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要认错啊，错了就是错了。那不管说这个错的原因是什么，可是那也求主帮助我。所以，靠着耶稣基督他一个人的服从，我们跟着他就一同进到了天父给我们的恢复到了起初他给我们的那一份祝福里面。不再是悖逆的人，不再是不听命的，也不再是恶尖心硬的，更不是玩梗的啊，玩梗抗命的，去拜邪术、拜偶像的。那主耶稣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人，这一个新的人呢，那就成了一个经上也说正义的奴隶。在罗马书第六章第16节，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将自己献给谁当奴隶，而服从他，就成了你们所服从者的奴隶，或是做罪恶的奴隶，以致死亡，或是做顺命的奴隶，以得正义吗？感谢天主，17节。虽然你们曾做过罪恶的奴隶，现今你们却从心里听从那传给你们的教理规范，脱离了罪恶，获得了自由，做了正义的奴隶。那这里也讲说，我们曾经是做了罪恶的奴隶，但是当我信了主耶稣基督呢，这里却提到了一个叫正义的奴隶。那奴隶呢，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因为但是救的人呢是罪恶，他是辖制我们，让我们最终的结果是死。可是这一个新的人在耶稣基督里，其实主权也是完完全全属于上主的。就像保禄说，我活着不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那基督他要带着我们这一个新的人，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永远的生命，就是以后永远不会死的生命。旧的人呢是让人死的，新的亚当呢他是使人活的灵。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在格林多前书的15章的45节。经上也这样记载说，第一个人亚当成了生灵，最后的亚当成了使人生活的神。但属神的不是在先，而是属生灵的。 然后才是属神的。第一个人出于地，属于土；第二个人出于天。那属于土的怎样，凡属于土的也怎样；那属于天上的怎样，凡属于天上的也怎样。我们怎样带了那属于土的肖像，也要怎样带那属于天上的肖像。第50节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肉跟血不能承受天主的国，可朽坏的也不能够承受不可朽坏的。”那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一份属天的生命。虽然我们这属于老亚当的是属土的，可是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了一份属天的生命。那这属天的生命，主也要告诉我们要带上那属于天上的肖像。这一个新人是按照天父的肖像所造的，是听命的，是顺服的，是与主一同顺服阿巴父的旨意，一同要做阿巴父事业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新的受造物。看，说谁若在基督里，旧的就成过去，一切都成了新的。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主。要先邀请舒大哥。
感谢赞美主，又到了我们蒙恩的时刻，来领受主的光。我们今天查以西结书的第12章第1到第7节。以西结书12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神的话再一次的临到以西结。人活着不能靠饼，而要靠神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神爱我们，就天天赐给我们每日的用粮，天降的神粮。他用天降的玛纳养育着他的子民，就是他喜欢把他的话赐给我们。以西结再一次的领受了耶和华的话。人子啊，你往悖逆的家中，他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这一个看不见、听不见的原因，是因着他们的悖逆，而这一群人都是悖逆的，所以叫做悖逆之家、悖逆的民族。他们看不见，他们听不见，以西结却看见，却听见，神若不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启示给以西结，要以西结告诉他们一些讯息，是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我们有眼睛，我们有耳朵，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悖逆。如果我们要看见，要听见神向我们的启示，他所说的话，让我们听到他所启示的现象、情况，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必须要顺服。悖逆会让我们眼瞎耳聋。在格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经上这样记载着。说，经上这样记载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神为那些爱他的人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他为我们准备的丰盛，是我们不曾看到的，他要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是我们不曾听到的，他要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听到；是我们的心中无法想象到的丰盛，他要使得我们心中承受，能够经历他为我们所准备的，是为了一些爱他的人所准备的。约翰福音第14章也说，谁爱神，就要遵行他的诫命。当我们爱神，我们要听神向我们说的话，就是要顺服。当我们会顺服时，他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听见，让我们经验。在列王记下第2章第10节， 那里说，你若看见，就必获得，得着。神让我们看到，就是让我们得到。所以神启示以西结，为什么以民看不见、听不见，就是因为他们背离，听命胜于奉献，胜于奉献全燔祭的脂油，背离跟行巫术、拜偶像等同，那是切断了跟神之间爱的关系，好的关系。第三节，所以人子啊，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在白日当他们的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他们虽是悖逆之家，或者可以揣摩思想。这一个揣摩思想，英文用的是 consider and perceive， 就是他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比喻，虽然没有听到，但是他们会去揣摩，会去思想，那么他们就可以 perceive， 知道他们是一个悖逆之家，好使他们可以回心转意。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第十节，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就回答说，为什么对众人讲话要用比喻呢？是因为人并不想听神的话，那么神就用比喻向他们讲话，用一种暗示、启示、柔和、温和的方式给他们这爱的讯息。因为天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里提到的你们，就是指着爱神的人、听命顺服的人，不叫他们，他们就是悖逆而兼心硬，不爱神就是会悖逆。这一个天国的奥秘是要给爱神的人、顺服的人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他喜欢把各式各样的丰盛赐给我们，而且给了要再给，是恩典上再加的恩典，话语上又领受的话语，光亮里再得到的启示。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这以赛亚的预言跟我们今天读到以西结领受神给他的话是一致的。你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就是他们悖逆，不想听，不看重神的话，轻视了神给他们的诫命，而远离了神。悖逆就造成了跟神的关系有了严重的破裂分歧。人的第一个罪就是悖逆的罪。神说不可以吃知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会死，亚当夏娃就偏偏吃了。这一个悖逆的罪使得他们的生命灵就死了。我们继续读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十五节，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神是多么多么的爱，仍然用比喻，用他们可以去思考，可以去看见的行动， 行动句看见了以西结所做的事，好使得他们可以揣摩思想。这一个揣摩思想，明白神的心，这里就提到，我就医治他们，神就要医治我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神保留了一个今天，当我们不再心硬，而听从他的话，顺服他时，他要治愈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他要治愈我们的耳，让我们听见，让我们变成了这里所说的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让我们成为这一个领受天国奥秘的这一群顺服人中间的一员，成为顺服听命的家，而不是悖逆的家。我们的耳朵是有福的，我们的眼是有福的，因为神让我们看见、听见，就是要我们得着。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经的以西结书的第12章，我们继续读第4节。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的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这里说，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的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好像准备掳去使用的物件，也就是即将要发生的一个状况，我们要预备。神借着以西结用行动来告诉他们，让他们去揣摩思想，也能够回应准备。让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24章42节，主耶稣跟门徒们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主是哪一天要来到。主的脚步已经近在门前了，他就要再次的降临。因为主来临之前，会有很多很多的征兆预象。”我们就活在这征兆预象一个一个发生的时刻，我们深深的知道主就要来了。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我们应当要预备，我们应当要准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当主来临时，我们已经预备好，就像10个童女中的明智的童女，有灯，也带了额外的油，在准备新郎的来到。那糊涂的没有准备额外的油，新郎来了，他们没有足够的油，足够的光，灯若没有了油，也就不能发光。就错失了这一个最最重要的时刻，主耶稣他就要来了。那准备好的，他要把他提到天上，在云彩中跟他相会。那个时候才去买油，真的太迟了。而是我们要预备，主要我们预备，主要以色列子民在即将要来的审判，就是耶路撒冷城会被攻破，圣殿会被完完全全的玷污、摧毁。那时，他们需要好好的准备自己的生命，来靠着主的救恩走前面的路。要准备，我们要准备，就好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第12章，我们继续读第4节的最后一句话。这一些准备，好像是被掳去的人出去一样。这一个被掳去的人， 的状况会发生，这是他所预备的、所表示的向以民的启示。这一个像被掳去的人，好像是这样。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节，保罗使徒他见证说，我们好像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也就是好像似乎他有一个对于属神的人是好像表面这样，其实有一个属灵的实质，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为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好像在死地里，却经验神复活的能力。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在幕后的审判，也有这一个义人跟罪人的分开，这一个看起来都经历的这一个状况，但是属于神的人，就是被他保守，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以西结似乎也经历了，好像比他们更早经历了这一个被掳去的会发生的状况，但是他却是富足的，他是有了耶和华的启示，有了耶和华的爱，有了耶和华的光，也有了耶和华的派遣，是成为造就人的人，是。神让他像是被掳去的人，但是却是被神保守的人。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12章第5节。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就是在他们的前面，这样的用行动来启示他们。到天黑的时，你要将他们的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必要蒙住脸，看不见地，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他是被神派遣，暗地成为以色列家的预兆。这一个预兆，就是神把他的启示，借着他先知的生命显示出来。这一个挖墙，为什么要挖墙呢？约翰福音第10章，主说：“我是门，我是羊的门，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因为他为我们开的门，带领着我们从这门可进可出。”也是他为顺服他的人舍命，打开他勒绑的那一个被刺透、流出的宝血的勒绑，来洗净我们的罪，流出的水给我们生命，让我们能够因信主耶稣出死入生，进入他的勒绑，在他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他为我们。开启了救恩的门，他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展开了他的道路，就是回到阿爸父永远爱的道路。而贼就是挖墙，就是从不对的地方进出。是为什么这些人也到达这样的地步呢？是因为。他们没有走神开的门，神命定的道路，而没有路可走，而在审判中，而是很辛苦的在黑暗中要挖墙逃跑，而且要带着各式各样的东西搭在肩上，蒙住脸看不见地，就是。看不见光，看不见神在前面所摆设的正义的坦途，是 没有光，是受羞辱，是蒙羞的。至于我们，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盼望，要我们带着盼望，是得荣耀的盼望。这一个盼望也让我们是不会蒙羞的。主耶稣，尽管对着我们这一个世代，也像以西结那一个世代，众人迷失了，甚至他的选民也迷失了。现在有很多基督徒也迷失了，可是主却爱我们，愿意摇动振醒我们，唤醒我们的明悟。他也打发他的先知仆人来传讲他要做的事。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讲了很多很多的话，这是先知中的最大的先知，来向我们启示神对我们的爱。他也派以西结做了以色列家的先知，在这一群背逆而坚心硬的人中，他也给以西结这神圣的使命。以西结说了，他们不听；以西结做了，但是他们必要知道，在以色列家有神派遣的先知，而先知就是先于众人知道，也叫先见者。他先看到了，他先听到了，他也深深的知道这一个神启示他的看见，启示他的听见，是要他去准备以民能够知道前面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好使他们能够把握时机，准备能够醒悟。主也在这幕后的世代，他启示我们要坚忍到底，就是顺服他的话，顺服到底必要得救，而且要醒悟祈祷，就能够像是众人都要经过的磨难灾殃，却在神特别的保守中而不受害。也是启示录3章对于坚忍的爱他的菲拉铁菲亚教会的这一群人，神要亲自保守他们在临于全世界都要有的考验灾难中，他们要被保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就是顺服的人，听命的人。只有顺服，听神的命，做他吩咐的事，叫做爱他的人。第7节，以西结就是爱他的先知，爱他的人，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他听神的话。每一个先知都有一个特质，就是听神的话。摩西，耶和华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做了。我们读出埃及记，这句话重复的发生，耶和华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做了。约书亚，耶和华怎样吩咐，他就怎样做了。挪亚，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他就完完全全的照着神的吩咐而做了。这一个照着所吩咐的去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神要我们做的事是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让我们进入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福分里。他要我们远离的恶，不做的事是让我们免于凶恶。当我们会听他，顺服他，我们就会成为有福的人。那么我们听他，就要听得清晰，他要帮助我们有受教的耳，听得清晰，他要赐给我们明亮的眼， 看得清楚。以西结，他非常非常的清晰的照着耶和华吩咐的白日带出我的物件，好像是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这一个好像就是有如是真实要这样发生的，也就是他与神同工同行，做神吩咐他要做的事，神就用他，用他的生命，用他活着的样式，成为以民的警戒。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那是他听命顺服神，要他做他就做。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说的话就是最高的原则，不是一个死的一个规范习惯，而是神永生的话，在我们每一个时期，他都会给我们得救的智慧，给我们得救需要的生命力。他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就是我们照着他的话去做，就是有福的。以西结去挖墙，是因为顺服神，听命于神。天黑的时候，就当着他们的眼前搭在肩上，带出去，也就是他完完全全照着神的吩咐做神要他做的事，好使得这一些看到以西结所做的这一切，正是不多不少精准的神借着他的仆人，要用行动的方式、预象的方式启示给这一些耳尖心硬的人。至于我们，我们若顺服，主就不但像众人说的比喻，进一步要向我们解释这比喻的每一个主的意思、主的旨意。他要向我们明白的说，让我们能够更清晰的明白领受。因为他喜欢把他的丰富赐给他爱的人，而他爱的人也是爱他的人，他愿意我们听得清晰，听得明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一个愿意而且喜欢听他话的人，是愿意喜欢看见他荣耀的面，看见他在我们生命中所显示的一切，借着周遭的环境给我们的记号，而且看到了神机意识，因为他对爱他的人、信他的人，要彰显他的神能、奇迹意识，让我们就看到他的伟大，而惊艳到他给的还要再给的丰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天比一天顺服，学习着在他给我们环境中的每一个历练中顺服他，听命于他，成为有福的人。感谢赞美神，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再把时间交还给虚云姐妹。
感谢赞美主，谢谢舒大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华秀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刚刚听了可爱的苏大哥和可爱的徐英姐妹分享在主前的领受，使我们可以更明白今天的读经，今天的查经，真的是一经解释就发亮光照，是像我知识浅薄的人，就也能够一起来领受到主的光，也能够知晓我们的主他所给我们的圣言的奥秘。天主的百姓是上主特选的民族，这样的民族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此后历经万世万代也不会再有。而我们的上主 至高至圣唯一的真神，是祭邪的神，是度恶的。那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的爱，他是希望我们就在他的圣洁里，蒙他眷顾周详的保护。他对我们广阔高深的爱，哪能够容许我们被罪恶玷污呢？哪能够允许我们被恶所束缚呢？所以，我们的主爱我们，他就用尽各种方法，赐怜悯，施救恩。而主对我们的爱，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而主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不是强迫的，他尊重我们，甚至将他要做的，先启示给自己的先知，告诉我们。这就记在亚茅斯先知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主上主若不先将自己的计划启示给自己的先知，他什么也不做。那我们再来看看，在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四章第三节，不告诉先知再拿一个铁鏊。将它立在你和城的中间，当作铁墙，然后朝着城板起面孔，使城好像被围困，你好像在攻城，这样给以色列家一个征兆。主已经先告诉我们，这就是上主愿意我们转向他，蒙他的保守。端看我们。就是主的子民听或不听，在之前我也曾作证，主曾对我说要听话。当主这样子对我说的时候，我深刻领受到主的爱的充满，是满全的爱，主的保守，主的那丰盛的无法形容的爱，包覆着我。不止包覆着我，主的这份爱也是给予他爱的人。所以，当我们愿意爱主，我们就是在主的圆满的爱当中生活。而我们在这世上生活，主愿意我们所做的是建立金银宝石的工程。所以，主是喜欢我们转向他。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约珥先知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这是上主的断语。上主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全心归向我，进食、哭泣、悲哀，因撕裂的是你们的心，而不是你们的衣服。你们应归向上主，你们的天主，因为他宽仁慈悲，迟于发怒。”富于慈爱，常懊悔降灾。这是上主肯定的、确切的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完全信靠主，即使在这个世间没有人手所造的圣殿，又如何呢？即使充军了，又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以赛亚先知书第33章第15节到第16节，那行走正直、出言真诚的，鄙弃欺诈入席的，摇手不受贿赂的，充耳不闻流血阴谋的，闭眼不看邪恶的，这样的人要居高处，岩石上的堡垒将做他的保障。他的食物有人供应，他的水可得保全。感谢赞美主，这是主的教导。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箴言第十一章第19节到20节，横行正义必走向生命，追求邪恶必自勋丧亡。上主憎恶邪恶的人，喜悦举止无暇的人。感谢赞美主， 上主对我们的教导是清清楚楚的，只要我们听话，必蒙祝福。上主是我们命运的保障，是我们得救的府库，智慧和明智，敬畏上主，将是我们的保障。感谢赞美主，愿主的恩宠与我们众人相携。哈利路亚！我将时间交还给可爱的徐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可爱的华秀的分享。那我们还有时间哈，如果谁有感动想分享的话，就可以举手。感谢主，赞美主。刚刚听到舒大哥所说的那一句圣言，就是在马窦福音的13章16节：“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得见；你们的耳朵有福，因为听得见。”真的是感谢主，他开了我们的眼，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眼，可以看见；使我们能够，他开了我们的耳，使我们成为有福的耳，能够听见。感谢主。那接下来请吴阳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接着，莹姐刚才说，我们的眼睛能看到是有福的，我们的眼睛能，我们的耳朵能听到是有福的。然后，我刚才在查找这一个关于眼睛，如果说有病了，在黑暗中，那是多么的可怕！那是在马窦福音的第6章22节。刚找到这里，然后莹姐就说眼睛是有福的。那感谢主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记号，一个分享的勇气。马窦福音6章22节，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所以你的眼睛若是康健，你的全身就都光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有了病，你的全身就都黑暗，那么你身上的光明如果成了黑暗，那该是多么黑暗！非常的感谢主，刚才在听到说老师在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听到，就是我在纸上写的一个问题，我就是在问，他们在墙上为什么要挖一个洞？就是先知为什么要在墙上挖一个洞穿过去？还有第6节那儿，他说，要蒙着脸看不到地面。其实我是不明白的，可是刚才说老师这么一解释，我就明白。然后，可是这个明白又好像又很刺痛我的心，因为那时候是就是没有了光，就是脸被布蒙着，就看不到光，看不到光。那是而且那种情况是在墙里的一个洞，出逃的时候就是在洞里面穿过，而不是正正规规的走门，而是像就是很狼狈从洞中穿过去，那是多么的羞愧，那是多么的悲惨可怜。当这样子的一种景象在我的心里出现的时候，我内心真的是很恐惧，我自己也很心痛，就是说万一我以后这样子怎么办？如果我现在还是额坚心硬，如果我现在还不求来自主的这个整启示，不求主的带领，不好好的跟随他，那我将来如果是眼睛变得了黑暗，看不到光，什么都看不到，然后是要从一个洞里钻过去，然后甚至我去到了一个是在充军的地方，上网的地方，那是多么可怜。那是多么的羞愧，所以我内心是有很震撼的，因为我自己是很不易的，就是还有很多很多需要主光照悔改的地方。然后当苏老师和莹姐他们大家在分享这段的时候，看到了先知他自己就成为了一个象征，就是用行为把要发生的事情演示给叛逆的以色列家族的时候，我心中突然主给我感动，就是主耶稣他也在，就是也是在演示给我们看。主耶稣他演示什么？他主耶稣演示他背着十字架，他背着十字架的这个，他在演示给我们看，就是要我们来跟随他。 若望马窦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马窦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谁若愿意跟随我，该弃绝自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谁若愿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但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性命，必要获得性命。”然后就是先知他，就是厄泽克先知，他自己就是做主要他做的一些行为，用比喻、用象征的形式来警戒以色列子民怎么样，就是要悔改。然后主也他说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是道路。然后他自己就是在我的心里面，那时候很强烈的就是。主啊，该怎么做才能得救呢？主啊，该怎么做才能够逃脱这末世要来的那可怕的日子呢？可是这也是，就是伟大的日子，主啊，我该怎么做呢？然后那时候就是先知是用这样子的一种行为，然后主耶稣真的非常的爱我。他非常的爱我们，真的为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就是用他这种行为，就是背着十字架走在我们的前面。然后在马窦福音11章，28节，他说：“烦劳苦的负重担的，你们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牵的，这样你们必得早早。”必得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就是在我默想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就是主背的这十字架的时候，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奥秘，里面有就是天父拯救这世界的他的这个智慧，也有主耶稣他的一个顺服，还有主的。就是在十字架上的一种宽恕，还有十字架里面，还有就是弃绝自己，就是完完全全的弃绝自己，然后就是和这个就是世界也在也因着十字架死了，就我与世界死了，世界与我死了，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教导。这十字架真的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奥秘，主已经做给我们看，就是它是道路，除非经过它，谁也不能到天父那里去。那主他是背着十字架的。若我现在，还害怕背着十字架，若我现在还有很多十字架的里面的功课是没有去，就是没有好好的去学，没有去做到。那真的是要警醒了，这真的是要害怕将来自己会是怎样呢？这难道真的是要从一个洞里过去，或者是真的眼睛生病了看不到光，那是多么的可怕！如果说不弃绝自己，如果说不与这世界分别为圣，是真的经验到，是真真实实的经验到很多很多的谎言。自己的私欲、世界的诱惑，好像一时间是很好的，可是接下来都是劳苦，都是负重担，都是很在，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反而要失去性命，失去了平安。可是主说，看上去十字架好像是很可怕，可是主说，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他说他的轭。是柔和的，他的担子是轻松的。若是经验了，才见证了。我们也是经验了，我们也是见证过的。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今天我听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刺痛，这个心非常的刺痛，因为要悔改的地方真的好多。如果现在。就是轻忽了主的那个寒人，就是他，就是给我们得救的这个时间机会，如果还继续的错过， 还继续的错过，还没有好好的在主这个杯十字架上去跟随他，去学习他，那后果真的是很严重的。所以求圣神来帮助我们，求圣神来引导我们。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回给徐英姐。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未央的分享。接下来，请秦中大哥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那今天的查经，我们就看到第十二章第一节就讲到了，他说这个是以色列是一个叛逆的家族，他们有眼却视而不见，有耳朵却听不闻，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有眼睛，我们知道有眼的话，那你一定是可以看见的。这里讲有眼却视而不见，他们看是看到，但是好像没有看到，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蒙蔽了，因为他们只想看他们自己想看的，想听自己想听见的。我们也有经验，常常是不想听的，好像人家跟你讲，好像就过去了，就没有听见。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心理，就是他们悖逆，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自以为是。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就像如果水是从上而向下流的，那是很自然的。如果你硬要跟它抵挡，要由下而上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造成一个漩涡，那漩涡就会造成浪费时间，甚至带来死亡。所以这是很严重的。那这边讲到，他们虽然是这边，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第二节的最后面，不光是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主就不管他们了，就主就把他们舍弃了，就定他们罪。因为他们是叛逆的家族，主还纪念他的盟约，他还是派遣他的先知厄兹克尔去做一些我们第四节也看过，他侧卧、左卧这样的困难的事情，神还是派遣他先知去向这个悖逆的家族，额间信义的去显示他的爱。他这边一再再三的还是显示他的爱，说你要白天，第三节，白天在他们眼前，然后又在晚上在他们眼前，就是要让他们看见，就是生怕他们看不见、听不见。所以我们也看见在摩西带着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白天有什么呀？白天有云柱，晚上呢有火柱，都可以让，不管是白天夜晚，主都保护，都看让他们看见主在他们当中。同样的，主要白天在他们眼前，让他们看见这是严重的事，你们悔改归向他吧。可是以色列子民却是一而再，额间行，真的是若不是重生得救，人真的能够很难。所以感谢主，我们新约是有福的，因着亚当的悖逆，救亚当，他没有听命，悖逆吃了吃善恶树的果子，以至于罪恶进到了世界，就死亡就进来。因着主耶稣的顺服，他来到世上，他只做主阿爸父要他做的。我们看一下，在以赛亚先知书，以赛亚先知第53章，因着他做成了这件事情，好使我们能够信他。其实我们肉身是做不到的，我们还是悖逆的，我们还是心硬的。可是因着主耶稣把这门打开了，在53章，我们看到了第五节，是因着他被刺透，是因着我们的悖逆。你看，我们是悖逆的。不光是以色列家族，我们曾经是多么的悖逆，可是主来，他被刺透，他承担了我们的这个样的一个悖逆，他被刺透是因为我们的悖逆，他被打伤是因为我们的罪恶，他为我们承担的这一切，好使我们能够因信他能够进入到现今我们站立的位置上，我们现今坐在这位置上，一切都是在乎恩典恩宠，不是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听命。我们像以色列子民一样的是悖逆的心硬的， 我们想想，我们曾经多少次听到福音，多少次有机会，可是我们却把它挡在门外。硬的心还是要照我们走，我们自己想，我们有自己的理想，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自己的目标。那是因为真实的我们没有生命。只是感谢主，因着主的怜悯、主的慈爱，他赐下他的儿子，让我们因信能够承应。因信他，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心能够不断的更新改变，可以一个柔软的心，能够像他一样。因为我们的父是成全的，他要我们也是成全的。我们做不到，我们实在是没有人可以做到。可是是因着恩典，我们信了之后，这恩典因信主耶稣就临于我们的生命中，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所以真的很感谢主，看到了父神从起初到后来，他的心都是一样的，他慈爱永远长存，那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是有盼望的。所以真的是看到这个做主的先知，确实是不容易一件事情，可是也是容易，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他已经没有头了，完全是主怎么说，他就先知就照着做。所以，真的很感谢主，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听到大家分享，实在是先知是不容易做的，可是他是顺命的，跟以色列的悖逆完全成强烈的对比。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给徐云姐妹。
好，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秦州大哥的分享。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上的话，在德训篇的第三章啊，这是四高版里边的哈。第三章第一节，智慧之子形成一人的集会，他们的家族充满服从与友爱。智慧之子形成一人的集会，他们的家族充满了服从和友爱。那我们今天在查经的时候，先知一直传讲主的话，就是那些悖逆的以色列子民，他们是悖逆的家族。那经上也告诉我们，还有一个义人的家族，在这一个家族中是充满了服从，充满了爱。我们再看一下腓立伯书第二章第八节，腓立伯书第二章第八节，这里边讲，第八节，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天父的儿子，墨西亚，天主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活给我们看，他是一个完全听命的人。即便是他面临着十字架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恐惧，可是他仍然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行，不要按我的意思，唯愿你的旨意成行。”那他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为此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主耶稣基督他听命至死，我们相信他，我们信靠他，我们就进到了天父的家中。这一个家是一个听命的家，这一个家是充满了服从跟友爱的家，不再是那悖逆的家族，不再是那悖逆的子民。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罗马书13章第1节说，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第二节，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那最大的权柄就是天主，最大的权柄就是主耶稣基督，最大的权柄就是圣神。那我们要顺服他，因为经上也说，女人要服从丈夫，丈夫要服从天主，就是女人的头是男人，男人的头是基督，基督的头是天父，是天主。所以这一个顺服有爱的一个生命，主已经因着我们信他。我们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旧人已经死在那里，不再是悖逆的，而是进入了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一个顺服、充满服从跟有爱的家族。我们很感恩，真的是刚才秦中大哥说，这完全是恩宠。 不是因着我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他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所有信他的人就打开了一条跟阿爸父和好的一条路。我们与父已经和好了，我们已经进到了这听命、顺服、有爱的家族中，成了一个有眼可以看见、有耳可以听见的蒙恩有福的人。感谢主，赞美主赐给我们今天这美好的时间。那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祈祷，来谢谢主带着我们进到了这有福里面，使得我们不再是活在那旧亚当中这一个悖逆的家族里，而是进到了听命顺服的家族中。我们就一起用阿巴父赐给我们的圣神的语言，我们的灵向天上的阿巴父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打开音频，我们一起用语言之恩，用声音来祈祷。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耶稣，谢谢天上的阿爸父，谢谢圣神。我们把今天的一切荣耀都归给天上的父。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舒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徐云姐妹带我们美好的读经，谢谢每一位可爱的、美好的参与。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聚在一起。一起学习着听命顺服，